欢迎收听
金猫纯爱组
卡纳内克纯爱组，我是 Miro，
我是 Kia。
好的，今天的赞助商是、
欸 Miro， 那个欸、这个地方要不要加个配乐？
加什么配乐？
没有没有， 你念就对了。 OK、
哦、好OK， 今天的节目由忽悠旅社赞助播出。忽悠旅社是文化深度旅行的探索者，致力于个性化、专业化的小众旅行新体验。OK， 这个忽悠旅社是我的朋友他们开的、啊，然后他们现在也有一个、podcast 节目叫《明天要去哪》，大家可以去搜寻。那他们就是提供很多有趣的那个旅行的提案，那让大家可以就是。在选择假日休闲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方向可以去寻找，这样子。
他们提供的其实不只是有趣的旅游资讯，还提供了我们金猫纯爱组录音的场地，没错，
还有设备，对，
场地设备真的非常感谢忽悠旅社，非常非常感谢，而且我还在他们录音室大便。
好了，反正我们会把他的那些资讯再贴在我们的发文还有资讯栏里面，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点进去，
真的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节目。
好、oh, ，那哦，对，我也有上其中一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对对对对，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OK，
没错。Hi， 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our channel。
Yeah， 终于正式开播。
对对对对，就是经过我们的试播集啊，今天我们是正式开播。
对，让大家久等了。
对对对，因为其实上个礼拜我们就要录了，但是 Miro 他。有点事情，所以就延到这个礼拜录。但接下来我们会尽量维持两个星期就
至少有一集。
对对对对对，然后脸书的粉专也会不定期的刷存在感，
尽量定期一点，这样。
尽量定期刷存在感，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这集要聊什么嘞？
对，我们这集是要聊的是有关北方馅饼跟就荞麦面的事情。对，好，不好意思，其实不是北方馅饼跟荞麦面，其实我们今天是要聊的是在日本打工的事情。就其实有很多留学生到日本的时候都会想说在当地啊累积工作的经验，就会去找一些这样餐厅外场之类的打工。很幸运的，我和 Miro 都做过类似的事情。
对
对，
然后
今天就是要讲这个事情。
大概分享个两三个经验这样。
对，大家分享两三个经验，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是有分上下两集的啦。
对，
因为我们打工经验实在是真的蛮多的，然后有关实习我们也想做一集。
对，之后应该会邀请我们的朋友一起来做。
对对对对对，就其实在正式开播之前啦，就其实我们想先聊聊上一次的东西，
对，关于试播集还有我们的粉专上面的文章的事情、
没错没错没错，
就得到大家很多的反响。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试播集，但我觉得我们收到的评价都是赞美大于责备吧。
对，鼓励
我觉得是
比较多啦。
对，鼓励比较多，我觉得非常谢谢大家喜欢我们的试播集。
你有什么感想？
就其实我觉得上次在录的时候，因为是我第一次录 podcast， 我觉得我很臭屁，我觉得自己是天生好手，但是没有，但是我觉得上次在一开始录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声音太压抑了，就我后来回去重听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是被喉咙压住的，我没有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在发声，所以可能一开始有点太紧张，然后太亢奋了。
对，而且、怎么讲，就是我们其实是一刀未剪，我就加个音乐，头尾加个音乐，然后我就直接上片。那个 Kia 说要怕胖子那个剪掉了，我也没剪。
对，我本来然后我有超多朋友，就是我有一些身材比较丰满的朋友，就听到的时候就说：“哎、欸，林佳，你要给我解释清楚，你什么叫你歧视胖子？”超好笑，真的很好笑。但我不是有意的啦，真的真的真的
没有恶意，没有恶意。
对，
可是这一集我们会多一点剪辑。
对对对，这集我们会多一点剪辑。没有，因为上次纯粹是 Miro 说他要剪辑，然后结果他什么都没有做。
因为上次真的是40分钟，他妈超长，
我
真的不想剪。
而且我一直问你说：“哎呀，你剪好了没？哎呀，你剪好了没？哎呀，你剪好了没？文案写好了，文案写好了。”然后说：“好，我剪好了，放上去。”哎，结果我一刀未剪，这是搞什么鬼、啊？
我就专心的那个调整前后那个配乐。
嗯，然后关于上次试播节内容啊，其实真的收到很多回响啦。就是有一些是，但有一些是赞美，有一些是建议这样子。
对，
然后呢，比方说我爸好了、啊，对，就我爸有听我试播集，然后我爸对于我们的试播集，内容相当满意，他只有一个地方不满意，就是他觉得我骂太多脏话了，就是我的语助词啊，比方说干啊什么东西的，就是他非常不满意这件事情，说，哎，林强，我觉得你可以不要骂太多脏话更好，但是我知道爸，对不起啦，就是。你可能现在在听这一段，但是 我没有要改，不好意思。
尽量不要那个刻意的讲，
我不会刻意的去讲那个字，不会刻意的去骂脏话，但是有时候语助词它就是会出来。嗯，对对对，
我妈有跟我说，就是我们两个会抢话。
对，我们两个讲话，所以说我们现在虽然大家只有听到我们的声音，但是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肢体动作在做，就是比方说我要讲话就会举手，然后林渊就是说林同学请你发言这样子。
我们都是林同学。
对，我们都是林同学。没错。
OK OK 好，
对，
那我们这个检讨大概到这里啊。
对啊，检讨大概到这里，也讲了四分多钟嘞，怎么感觉好像没什么内容啊。哦对，然后还有关于我们还有收到一些批评啦，就是比方说我们只要说自己在讲干话就可以回避一些政治不正确的问题，或者是说只要觉得自己在搞笑就可以随便乱讲，没有根据的乱讲事情。对，当然说这些批评呢我们都会虚心的接受。嗯，因为当然说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是在做好玩的，但是假如说我们真的如我们所预期的做出更大的影响力的时候，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事情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各方的意见都是，就除了你们的支持和赞美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动力以外，就其实你们的建议可以让我们进步的非常多。然后因为我们是 really take it serious，
这就是我们做那个世博节意义所在了。因为它就是一个 trial test 嘛，就是要看大家反应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以做调整。
对，非常非常感谢大部分的大家都是喜欢的，不过如果真的有些建议的话，其实是不要吝惜你的建议来跟我们讲啦。
对，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一直 always open
always open 7-11。
对，好，然后如果有想要置入什么的话也欢迎。正式开始。
OK， 那我今天和 Miro 想要聊天的内容呢，就是在日本打工的经验啦。
没错，
对，不知道在国外留学过的朋友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想要在国外多体验一些事情，你想要在国外多看一些事情。
嗯哼，
累积经验赚钱，就是大家打工不外乎两个理由，对不对？
对，就累积经验赚钱。还有就是真的太闲了，
只有你而已，好不好？
好了，
只有你而已。
我太闲了，所以想要赚钱。
对，所以说当初你去打工的理由就是在，
因为对，我选很少课，然后又没有拿到奖学金，然后同时又想说既然难得来一趟，那就来打个工好了。这样，
就你去了半年总共打了几个工？
我去了半年打了两个主要的工。
打了两个主要的工，就是其中一个是
中华料理店的洗碗仔，另外一个是饭店的打杂仔。
打杂仔，你确定不是偷懒仔吗？
一边打杂一边偷懒，
没错。然后呢，我在日本的时候有打过三个比较主要的工，就是其中一个是打工，然后其中两个是实习。有关实习，我们之后会再做一集跟大家分享。
好，
然后但今天我们主要会集中在打工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打工和实习本质上是有不一样，你不觉得这样觉得吗？
打工感觉就是卖劳力吧。
对，我觉得对，打工其实是我认为是我一开始觉得打工比较学不到东西，我觉得打工就是在出卖你的劳力跟出卖你的时间，然后去换取金钱，对于你的生涯或对于你的头脑并没有实质上的帮助。我一开始是这样觉得啦，但后来我在日本，对，我打工的地方是一个酒吧，是一个在金泽市中心的卖精酿啤酒酒吧。我在那边待了8个月之后，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各方面能力有很显著的成长，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
OK， 那除了那个精酿啤酒之外呢，先来介绍一下我打工的环境和我做的工作内容好了。
OK 好，你先讲你的，
好，那我
因为我觉得我的比较精彩，你先讲。
好，那当初呢，我是在这个中华料理店打工。那个中华料理店就是在学校附近。
哦，顺便讲一下 ，Miro 他之前交换的学校是筑波大学 （Tsukuba Daigaku）。
对，那筑波大学很国际化，所以中国人很多，然后周边的各国的料理都很多。
可是筑波大学旁边不是都是森林吗？
没有那么夸张，没有，
不是就是晚上会暴走族之类，
有，我有看过，但是他们蛮可爱的，
真的吗？跟他们聊天吗？
他们骑的车大概只有30公里，很慢，
30公里是什么暴走族啊？
啊，回到正题啦，
他们那个头发有那个尖尖的吗？
回到正题啦，
不好意思
，OK， 就是这个打工机会是我朋友介绍的，因为他刚好也在那边打工，所以我就请他说可不可以塞个位置给我。OK， 然后
总之靠关系就对了啦。
可以这么讲啊。然后 我就去面试，结果发现一去，我那时候准备了很多就是日本的那种面试，
对，挨杀字那种东西的，对。
结果一到那边讲完一串日文以后，那个店长懵懵的看着我，然后就说：“哎，你是那个今天来面试的吗？”哦，我操，这北方口音太凶了吧！结果后来发现整个店没有什么日本人，只有一个点心师傅是日本人，其他全部都是中国人或反正就是讲华语各地来的人。
所以说你的工作环境就是一个充满了中文的地方。
对，
毕竟中华料理店嘛。
对，就是他们都是从中国大陆，主要啊中国大陆来的打工仔吧。
Okay,
然后店是台湾人老板开的。
哦，店是台湾人开的，但是厨师那些是就是中国人这样。
对，大部分都是北方人这样。
北方人哦，点心人。
然后我就跟他面试一下，他马上就。
那面试的内容具体是什么东西？
没有，
可以讲一下吗？
他说
没有吗？
他说
你会做点心吗？
不是，他说你会刷碗吗？我们这边要从刷碗开始干起，然后大概过三个月以后
你就可以当店长了。
没有，才能去外场。然后我就想说刷碗这应该没什么难的吧，然后就说好啊，那我就
太天真了，
填时间就去填时间。对，OK。 然后结果一刚开始的时候，我被发配到别的店去支援了，不在那个我原本应征的店。
哦，它是连锁店，
它有好几家，在竹波地区也有两三家吧。然后我就第一次上班就去别的店，那个店离我的宿舍超远，然后在很漆黑的晚上骑着脚踏车，经过一堆无人地带，然后到那边。
那你怎么没有请暴走族载你一程这样子？
暴走族那时候还没上工。对。然后就开启了我这个打工的
生涯。那所以说你在那边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就是刷碗吗？你三个月都在刷碗吗？
我没有在那边刷三个月，我去两个月而已。
你去两个啊？都在刷碗吗？
对，
两个月都在刷碗。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在那边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就是中文，工作内容就是刷碗。
对，基本上是这么说。
哦，
那
难怪你会离职。
那个怎么讲？就是它的碗盘种类其实蛮多的，因为它、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吃过日本的中华料理，它的品项会限定在各个菜系，然后一些比较特色的东西，然后再混搭日本自己的元素，然后成为日式的中华料理。
就其实我个人觉得日本人对于中华料理有很深的误解。就我觉得我吃到中华料理跟我在台湾吃到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料理是不太一样的。
对，因为在台湾如果你真的要认真吃一个什么中华料理，你会去吃上海菜，你会去吃四川菜，你会去吃广东菜。
对，
但是没有，在日本全部混在一起，然后
就中华料理。
对，
就是中华料理。
对，
有时候你会看到那种北方卖面食的还卖四川什么麻辣锅之类的。
对，
就很奇怪嘛，
什么都有，只要跟中华菜产生一点关系的东西，他们就直接扯进去。
OK， 没关系，这题外话，就之后在日本的中华料理，还有在日本的台湾料理，这个东西都是很精彩的，就之后可能再跟大家讲。
好，
对，
因为有那么多料理，所以它各种餐具就很多，有铁板啊，有面碗啊，有砂锅啊，什么一堆的。然后我就是要在那边刷各种碗。那你要不要简介一下你的工作内容？
哦，我的工作内容呢，我是在一间精酿啤酒的餐厅打工，然后我们餐厅主打就是啤酒，就是金泽在地自酿的啤酒。然后我的工作内容其实就是全班，他那个时候在应征店员的时候就说你什么都要会，然后说什么都要会，什么都要会，那不就接客什么都要会吗？是什么算钱什么的，简单啦。但是我不知道我还要做菜。我不知道我还要做菜，就是餐厅里面有非常多种的菜，我全部都要学会。然后我要学会备料，要学会做菜，然后要学会调饮料，要什么都要会，还要学会算钱、结算那些东西的。总之，我的员工训练时期非常的长。
多久？
我想一下，我应该就是作为新人工作了大概一两个月吧。
你说领比较低薪水的那一个？
对，试用期应该是一个月，就是我的时薪是900日元的时候，我领了大概一个月，后来我的时薪是变成1000日元，
其实蛮不错的。
我觉得时薪1000日元蛮不错的，但是因为那里工作内容，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比较辛苦啦。就是我可能去开店，然后我就要开始备料，在客人比较少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备料，比方说炸鸡，把它腌起来啊，或者是准备沙拉什么东西之类的，然后还要洗那个啤酒机，你知道吗？
洗啤酒机
啊，每天都要洗一个啤酒机。我们有1到8号，每天都有8种不同的啤酒。然后今天洗1号，明天就要洗2号。 今天洗三号，明天就要洗四号。
那个通常不都是那个业务来帮你弄吗？
没有，我们都自己洗啊。
真假？
我们完全都自己洗啊。
所以，你们那个啤酒是从哪里进货来的？
哦，我们的啤酒都是自己酿的，就是我们在金泽一个郊外的地方有自己的啤酒厂。
我靠！
我们有自己的啤酒厂，然后就酿各式各样的啤酒，然后就直接送到我们店里面来。
啊，他们有另外卖吗？就是除了在
有在金泽车站有卖。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到日本金泽去玩的话，记得到金泽车站的二楼是我们的三号店 Oriental Brewing Kanazawa Eki 店，就是在金泽车站的二楼松本清对面有我们最新的店，然后现在那里面的店长是我们以前的店长，然后那个店长非常的凶，这个就要讲到我们店长的故事了。
什么故事？
就是其实大概每个人在异国打工嘛，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和一些失败，然后当初呢这个店长在面试我的时候就觉得因为我英文很好，所以然后刚好我们这间店讲英文的客人就是欧美系列的客人很多，所以他们需要会讲英文的人，但是很不幸的日本大学生英文很烂，对，所以说他们需要我，他们就录取了我。但是呢，录取我有一件比较不好的事情，就是我的日文比较不好，但我的日文已经很好了，但是再怎么好都好不过那些日本学生吧。
对，
所以说我的员工训练时期非常的长，虽然我可以在跟外国人沟通上面有所贡献，但是他训练我只要说别人练习两个礼拜的事情好了，我就要练习一个月，别人练习一个月的事情我就要练习两个月，别人领900块薪水是领两个礼拜，我就领一个月，我学什么事情都要花别人两倍的时间。不过这样子八个月下来，其实我到最后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然后店长也非常的信赖我。就可是在这个新人训的这段时间，新人训练这段时间，就是店长对我是非常的凶的。有时候我都会怀疑自己，就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到这样。
但总之你是有撑过那个新人训练期吗？
对啊，我是有撑过去的。我想每个留学生在国外打工的时候都又有一段适应期了，就你在国内打工，在一个语言你通的地方，你都需要适应那里的工作环境，何况在国外这个语言不同的地方。
对，可是我就没有啊。
你没有吗？
我大概
做了、
做了不，我有点忘记几次，没有很多次。
没有是没有言语适应期的，
我就是直接绕跑了。我要讲为什么？因为我的工作环境呢、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刷碗，就一个比如说中班或晚班，就只有一个刷碗的人。他这一段时间要刷所有的碗，那不只是你在那个洗碗槽前面刷，把它放进洗碗机，你同时还要先做前处理。去做一些清理，然后再把它开始刷，然后刷完以后放进去，那个让洗碗机打一打，然后再把它归位。那归位这个事情是最麻烦的，因为超多了，然后每次我前面那个餐台都满满的，然后要一直拿回去给那些师傅用。
那个店生意很好吗？
超好而且我觉得最讨厌的就是，中华料理大部分都是大盘菜，当大家
对，
它就会有很多小碟子，那些小碟子就超级讨厌。因为那些日本人顾客呢，他不留情面的拿，他只要有一盘菜上来，他就拿一个，一直换，一直换，然后每一桌每次吃完以后，就送来一大碟，叠跟山一样高，超级烦的。
那都是你的责任就对了。
对，
而且中华料理是不是都比较油啊？
超油！
就我觉得跟日本料理比起来，中华料理真的比较油啊，
超级油。
尤其是日本人做中华料理，真的是重油重咸，不知道为什么。
对，
就其实中华料理对他们来说应该垃圾食物吧。就是日本的秋咖料理是垃圾食物，我们平常吃的东西是我们的正餐。就是日本人有点误解中华料理的意思，他觉得中华料理就是大锅快炒，然后很油怎么样的，
就是那些下饭菜为主。
对，就是我歧视胖子那篇文章里面有写到。不过这个东西引起了一点争议，所以我们下次再讨论。
好，总之像我们这一个店里面最有名的是斯布达，就是他的糖醋猪。那个超噁，那个酱真的是他们去吃的时候是还好，但是他那个空盘子送回来，那个酱裹在上面超级噁，我都要拿那个刮耙子那边把它搓掉，然后再开始洗那个盘子。
太油了吧，
超噁。然后另外一个最恶心的是砂锅和铁板。
砂锅和铁板就是什么铁板豆腐那种。
对，就是它其实很多东西粘黏在上面很难洗，然后你也没那个时间去洗它，所以顶多就拿那个铁刷子给它刷刷刷，然后就是把它打放进洗碗机里面这样子。
所以你讲了这么多，就是在讲那个地方工作其实很辛苦很无聊的。
对，而且有点恶心。
很辛苦很无聊而且有点恶心。
那一锅水我通常4个小时的班只会换一次而已，你就想
太脏了吧，
超噁。那个水
槽就算是日本的店卫生也没有到多好。
对对、哦、那这之后会在那个温泉旅馆再讲一次那个在日本人开的店里面是怎么去经营这个厨房的。
可是说不定日本这样经营，然后台湾可能更脏。
嗯，有可能、啊、
因为我在台湾的居酒屋也打过工，我大三的时候在林森北路那边的居酒屋端盘子，然后他里面就有个阿姨在那个洗碗，然后那阿姨没错一边叼烟一边洗碗，就一锅一整个水槽水都黄的，然后他就把那个盘子泡进去泡一泡，然后刷一刷，然后就洗好了。
对啊对啊。
然后而且那个阿姨每次一边洗就一边擦烟的，然后那个烟有时候从那个洗碗间这样飘出来，然后那个老板每次看到那个阿姨在哈烟，说：“阿姨立马拜托起来，门规起来哦。”真的超好笑哦。反正这是我在台湾的打工经验就对了。然后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我们那间酒吧是一个就是 fancy place， 这个非常炫炮，然后很现代化，然后什么东西都很干净的酒吧，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的工作环境很不错，只是有点脏、不是脏乱，不是脏乱，是很忙碌就对了。然后我需要会很多事情，但是工作环境整体是很好的，而且他要给我很多钱。
你要不要讲抹布的事情？
哦，抹布的事情，对对对，就是因为在日本的餐厅里面，我们那间餐厅就是日本人开的，是日本人开的餐厅，然后我同事也全部都是日本人，然后呢大家做事情就是一丝不苟到了一个一丝不苟的程度，也有这种用法吗？就是非常非常的一丝不苟。你知道我们厨房里面总共有几种抹布吗？
三种。
三种太少了，我们厨房里面总共有七种抹布。
七种？
对，我们总共有七种抹布，这种叫走金。七种抹布放在不一样的地方，但他们长得都一样。七种抹布长得一模一样哦，就是白色抹布、哦、
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区分，但他们放的位置不一样，如果你用错就会被骂。有一个是拿来擦桌子的，有一个是拿来擦砧板的，有一个是拿来擦油琉璃台的，有一个是拿来擦手的，然后还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是拿来擦切肉的刀子的。就因为、
哦、
对对对，因为只要切过生肉的东西你不可以再去切手指啊、欸、对，因为切过生，假如说你碰过生肉的话，你一定要用酒精洗手，然后你要擦过那个琉璃台。对于食物卫生重视的程度，真的太夸张了。
你们是在做实验吗？
真的，我们真的在做实验。真的，就是那个店长啊，有一次我就是切完生肉，然后那个刀子就随便放，就忘记去把它泡漂白水了。然后店长就很生气，真的超级生气哦，就说你不可以这样 ，Kia， 你不可以这样，你这样子，你知道，假如说有人食物中毒的话，哦阿里的，就是这样就整个玩完了。然后我想说干嘛那么大惊小怪，你就叫我去冲就好啦，哪有那么紧张的。但我就想说，后来我打工慢慢体会到了一件事情，就我只是一个领钱办事的打工仔而已。
对，
但是呢他是整间店的店长，他要负责这整间店的兴亡。
嗯，
万一真的食物中毒，假如说有顾客这样传出去，这间店真的就完蛋了。尤其在竞争这么激烈的饮食业界里面，每天开店都像打仗一样，他哪有时间跟你轻声细语的教什么东西啊。这就让我觉得我在打工的时候，我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店长很凶，然后很鸡掰这样子。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他背负的压力是真的很大的。就虽然我遇到了很多挫折，因为那个店长真的很凶。就比方说我有时候我刚去日本的时候，我听日文没有听得这么快，我觉得我日文已经很好了，不过日本人正常讲话速度我有时候还是会跟不上。有时候我做出一些什么事情，你知道店长会怎么骂我吗？
怎么骂？
你到底听不听得懂日文啊？这样子，你用过吃鸡驴？哦，我觉得超受伤的。其实当时我是非常自大的，觉得说你应该找不到日文比我更好的外国人了吧？
嗯，
的这种态度啦。不过我发现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后来我发现他们要的其实不是我日文多好，他们要的也不是我英文多好，他们要的是我可以正确的把每一件事情有效率的做好。
这应该是每个产业都有要求的。
对，就是对啊。我日文好啊，我英文好，那又怎么样？我如果这个东西上菜上错了，我这个东西算钱算错，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 cover 我，所以把事情做正确才是最重要的。我要先能够把事情做正确，我的日文很好或者我的英文很好，这个 bonus 才可以发挥出来。对于店长来说，他说他会对我这么严厉，因为对我有期待。我大概听到我是很窝心啦，不过台词一直骂我，他一直骂我。哎、欸，我有时候压力到大到怎么样吗？就是，我十一月进去工作嘛，然后我在新训实习是两个月，
嗯，
然后那一阵子就几乎每天都在被店长骂。我在一个星期就下课之后去上班，我们店是从下午四点，然后开到晚上十二点，然后我大概一个星期去三天到四天，每天都在被店长骂。每天、欸、其实很凶那种骂，就除了刚刚你到底会不会讲日文的那种之外，就是他不会出 他不会骂脏话，不会骂我说你是笨蛋还是怎么样的，但是他会真的对我很凶，
他会戳到你的心，
他会戳到你的心，然后在毁坏你的自尊，自尊毁灭者，他是评委啦，提到伤，他完全是自尊心毁灭者，他超扯的。
啊，你有哭吗？
我没有哭啦，但我觉得干嘛很小，真的。可是我后来就发现，我觉得是我自己自尊心太高了。导致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开始没有办法放下自己的身段，就好好学习这些事情。
对，
对我觉得，哎，在这个地方，谁管你是台大的、啊？他要的只是一个可以把事情做好的人。嗯，然后不管怎么样，你进来这个地方就要重新学习他们的规则，重新学习他们做事情的方式。就算你有多不习惯，都是一样的、啊。
但是反正你最后还是撑过来了。
后来我撑过来。哦，对，我要讲，我做梦梦到他在骂我的事情。那总之有一阵子，我青训时间两个月，然后那两个月的话，就十二月的最后，我们有新年假期，对不对？
嗯。
然后新年假期，我大概因为我的同事们都回老家了，我没有回台湾，所以我就想说，好了，我就多帮忙店长一点。然后刚好年半年起那个假期，年末年始假期，客人也比较多，然后想说好，那我就帮忙。然后那每天我也都在被店长骂。然后在做第三天、第四天晚上的时候，我很累，然后我睡觉做梦，就梦到店长在骂我，然后我吓醒。全身都是冷汗，就啊，又被骂了啊，把刀割那里打，就是又被骂了。我觉得超可怕，我想说那个时候压力真的很大。就那个时候我课业压力真的还好，但是我打工压力真的很大，因为我真的很想要做好，但我又一直被骂。
对
对啊，那你在那里有被骂吗？就是在餐厅洗碗会被骂吗？
我有时候没有动作比较没有那么快，然后就会被店长念。
店
长是外场的。
店长不是台湾人吗？
店长是老板是台湾，
老板是台湾，但店长是
中国人，
中国人
对。然后、通常外场的会比较急
哦，一定的啊，外场
急着说，哎，你这些东西怎么没有弄好啊？你赶快、
啊，对啊，客人在催菜啊，
对，然后
催一下、啊。
但是我就没办法、啊，所以有时候其实师傅人都蛮好，他刚好手边闲下来没有要做菜的时候，他会过来帮我洗，
帮、哦、你洗这么好？
没有，他们就他动作就很利落，你就说他就说啊，这些东西不用刷那么干净，然后直接放
你那个北方腔，北方腔。
啊，小林啊，你这东西不用刷了，
对对对对对，
你就放进洗碗机就好啊。
这就是我想听的。
I don't need a gold chain。
三小。I don't need a gold chain。
现在新说唱的就
是。我知道，我知道那个超尴尬的，白痴啊！对对对，不离题了啦，
反正是这样，反正是这样。应该说，感受到压力，其实主要不是因为做这些劳力的工作，主要是因为像你刚刚讲，你自己的。Pride 就有自己的自尊，然后就我那时候就想说，哎，跟我想象的差很多。我来日本，我是想要做一些学习，做一些体验。但是我整天窝在这个厨房里面，闻着这个臭水，刷这个碗，然后每天腰弯的累得要命，就是整天趴在那边洗碗，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会就想不通自己到底在干嘛，然后就对自己很难过，就很伤心。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灭火器的《长途夜车》这首歌，
怎么突然提到这首歌？
就是因为他的歌词里面的意境跟我那个下班的路上那个意境很像，就看着路边的灯啊，然后一个人孤单的骑着车在异国。然后如果你有看过他的 MV 的话，也是都是在讲台湾人在异国打拼的事情。
对啊，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在骑车回去宿舍的路上，边听着这首歌就直接哭出来，爆哭。因为我觉得找不到自己现在做这些事情的理由，说服不了自己，然后因此我就过一阵子以后就放弃这个打工，
对啊，就离职。我觉得是很正确的一件事情，哎，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个人对于在国外打工都有自己的想象，有些人是觉得跟你一样，我觉得没差，我卖我的劳力赚到钱嘛，对不对？但是有些人是跟你一样，我觉得我出卖我的劳力赚到钱的同时，我希望可以累积一些实际的经验。就算没有累积到将来可以带到职场上的经验，我也希望自己语言能力可以进步。
对
对，或许我觉得，洗碗这件事情跟做实习这件事情，我们学到的东西会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可能在训练你的身体，然后还有心灵的意志之类的。然后或者我在实习的时候，可能会学到实际上的技能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认为学到的东西都不一样的，但是每个人对于留学实习打工的想象都不一样。
对，
就你要看看你、要看对你来说这个时间花的有没有价值了。但很明显的 Miro， 你刚刚就觉得说这个时间对我来说花的没有价值，我觉得我在这里刷碗，在这里每天累得要死，觉得这个东西获得的不符合我的期待，是不是这样？
对，因为如果我真的认真想要从事一件事情的话，除了获得这些金钱以外，我是希望可以有一些成长吧。也不能完全否定说没有成长，说不定，我在那个过程中刷完了 技能提升了很多，但是
刷完
技能这对未来没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呢，因为职场内都是中国人讲华语，所以也没有提升我的日语能力哦。而且做那个工作其实蛮孤单的，因为他们都在做
哦，他们在外场嘛，对不
对？你也很少跟他们交流到，
又没交朋友，
你变成一个机器人在那边刷碗而已
哦，刷碗机器人。
所以我就不想这样，就离职
哦。我们店里是有洗碗机的，
我们也有啊。
你有洗碗机，所以说你要先刷，然后再放洗碗机
啊。你不可能把铁板砂锅直接丢进洗碗机吧？
哦，对啊，铁板不能，铁板当然不能丢洗碗机啊。我们店里是有洗碗机的，然后我们店里的洗碗机就是你可以直接把它。我要把上面的油什么东西刷掉，然后再排好，再放进洗碗机里面。我们的店里洗碗机是这种。然后你刚刚讲到说，付出的时间和你所获得的成长的这件事情，就每个人评估之后，就会觉得，假如说我付出的时间配不上我的成长的话，就会离开这个地方。但后来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自己虽然受到很多责骂，然后有时候带给我很多挫折感，但是我后来还是待下来了。然后我觉得这份打工在 Oriental Brewing 这个打工让我成长了非常多。我觉得让我最成长的事情是，我觉得我看到其他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东西是
你说客人吗？
客人的生活方式是其中一个。我因为我会负责跟客人聊天嘛，
嗯，
对，然后这些客人很多都是外国人，不管是哪个地方的外国人，所以我就会觉得我看到他们很多来玩的理由，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然后会就是跟他们聊聊天。然后其实重点是我看到的是店长，主要是店长让我想起这件事情的。当我觉得自己很辛苦然后很疲累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店长在那个新年夜的晚上跟我讲的话。我觉得自己很累很辛苦，那个时候又是年末年始的假期，我不是说我梦到他然后吓醒吗？压力太大了吗？我觉得自己压力很大，那根本就是小朋友在讲话，他的压力才大。就是那天12月31号我也有上班，然后我差一点没有办法在家里过年。那时候店长说，哎，好，那今天外面又下大雪，他就开车送我回家。然后他开车送我回家的时候，在晚上的金泽的高速公路上，然后他突然跟我讲说，哎 ，Kia， 就是林桑，就是いろいろ厳しいこと言って申し訳ない，就他突然跟我道歉说，对不起，就是跟你说了这么多很严厉的话，但其实是因为我对你有期待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聊到他的家庭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其实现在一个人待在金泽，他有个老婆，他老婆待产，所以就回到他的老家。然后所以他现在一个人，今年要过年，然后他靠他一个人的薪水，然后支撑他的家庭。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这么认真看待他的工作了。
因为这是他的支柱吧？
哎，对啊，我没有一个家庭要养，我没有老婆，我没有小孩，我不用对一间店负责，我也没有已经32岁了。但这些事情他都有，我只是一个领薪水打工的打工仔而已。我的压力和他的压力相比，完全就是微不足道吧。
对，
嗯，
他是一个经营者吧，你只需要对你付出，你去打工那4个小时负责就好了。
对，我只要在那四个小时负责就好，但是他要对整个事情都要负责。他送我回宿舍，然后我们就在路上的那个全家停下来，然后他就说，日本人在新年的时候都会吃荞麦面，他就说。那你去买一碗荞麦面和啤酒什么东西的，我请你吃。然后突然觉得这个店长是，这是刚刚2个小时前的店长吗？他现在怎么那么温柔？对，他下班之后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人，然后他就请我喝啤酒，然后请我吃荞麦面，就是让我带回宿舍吃这样子。然后我发现我到了宿舍的时候就已经晚上11点58分，我记得很清楚，我差点不能在外面过年，就啊好开心啊好开心的耶，终于在过年之前回到我的家，然后可以跨年这样子。然后我想到，哎，不对啊，现在我店长应该还在开车吧。
所以他是在开车的途中过了这个新年。
对啊，然后他的老婆小孩也不在他身边，然后他又为了一个家庭负责，然后他要为了一间店负责。相比来讲，我还是一个拿爸妈钱去留学的人，这样我觉得我们的压力真的不能比啊。然后我觉得应该要更知足才对了，就是在自己打工的过程之中，嗯，
这让我也想起了我那个打工的中华料理店里面的师傅啊。其实有一件很温馨的事情，
嗯，
就是我们有一个专门做点心的师傅，他做很多各类饼啊、各类煎饺什么的，
嗯，
对，就是铁板类的东西，
嗯。
然后有一次我在刷碗，也是刷很辛苦，然后就看着旁边叠成山的还没刷的碗，就是干有够绝望。但是他刚好在做饼，他做一做以后呢，突然呢拿了一个小碟子装了一块饼， 然后放在我面前上面的台子上面，就说：“哎、欸，小林啊，等一下比较闲的时候把这个饼吃了吧。”
他真的叫你小林吗？
对，他们都叫我小林。
是哦。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整个温馨到
馨、啊、
超级窝心的、
啊。大家都是在异乡打拼的人嘛，对不对？
当然还是很忙啊，不过最后吃的那块饼其实非常感动。
嗯。
然后休息的时候也有跟那些那个师傅们一起吃那个马卡奈，一起吃那个
马卡奈，就员工餐，
员工
餐马卡奈。
那些员工餐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对。
然后真的蛮好吃的。
好吃哦。
嗯。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聊啊，说他们从哪里来的、啊
嗯，
然后来多久的，然后有一些人有带着老婆小孩，
嗯、
但有一些人是只身一个人来打工的。
嗯。
我就觉得，嗯，真的相比我这个打工仔那边刷碗以外、
啊，
他们可能在中国大陆有一大个家族要养，然后就靠他这个，
嗯、
因为在日本比较赚，
嗯、
所以他们就跑来这边打工赚比较多的钱，才能养他们、
嗯，
然后让他的小孩上学啊之类的。
对啊。
我就觉得那个压力其实是不能比的。
就有关于工作的抱怨，其实有时候想想别人，就会觉得自己其实还是很幸福的。
嗯，是没错。
对啊，就当然工作是会有压力，但是压力会让你成长嘛。然后而且你可能背负的压力也没有别人那么多啊，因为你还有学生这个身份保护你。我觉得这差很多哎、欸。
对，
嗯，哦，对，说到员工餐，其实我那时候也每天都在期待员工餐。对，我们店里是卖精酿啤酒的，然后员工的福利就是精酿啤酒随你喝。我每天都在爆喝我每天收店的时候都已经有点呛，说这个要不要关啊，这个要不要关啊，然后都已经有点晕了。
难怪一直被骂。
哪有被骂，不是啊，我告诉你，很忙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喝，但是有点闲的时候我都一直在爆喝。
哎，店长在你旁边的时候你敢一直喝吗？
敢啊，敢不敢？他说没关系，就随你喝啊。然后每天都期待员工餐，员工餐都我自己做，我最喜欢吃意大利面，然后还有吃炸鸡。我们炸鸡超好吃的，
自己夹爆吗？
对，对，有，对，我自己夹爆啊，就是一次吃五块之类的，真的很好吃。就是后来在这间店打工，开启了我的厨师魂，然后就我原本在去日本留学之前，我不会，我是一个我喜欢看一些美食节目什么东西，可是我不会自己做菜。但直到在这间店打工的时候，我开始强迫自己学会做菜。
嗯哼，
然后我到现在都还背得出来店里任何一道菜怎么做。
真的假的？
真的。
想吃、欸？
真的啊。你要不要听炸鸡怎么做？
怎么做？
炸鸡的话，我要先腌鸡腿肉一分五，然后把每一块都，要加上100cc 的我们在地的酱油和200cc 的水，然后加上一匙姜末、一匙蒜末，还有一些味淋、米酒，然后抓一抓，然后保鲜膜封起来一个晚上，裹干粉炸180度五分钟，厉害吧？
你是用什么炸、
啊？用就油啊，油炸、啊，
油炸，
大豆油，大豆油。
那你会看油温哦？
会啊，180度五，没有那个油锅是可以调温的。
哦，是啊。
对对对，180度五分钟，轻轻松松，真的。
是那种日式的卡拉给。
对对对，卡拉给卡拉给。
OK。
对，那个真的超好吃的。
好。
对啦，其实差不多，我们这集也到这里了吧？
对，对，差不多。
我们这集讲的差不多有，就是我们打工的理由啊，然后打工的心路历程，然后打工温馨的事情，还有自己的挫折。
嗯，
不过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想告诉听众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每个人对于打工的想象不同，尤其在海外打工。
嗯
嗯，既然是留学，代表时间有限，在有限的时间里，你要怎么最大效度的运用你的时间，然后来获得最多的成长呢？这就是自己要评估的事情了。
那这一集呢，我们聊了比较多我们自己心里的想法，我们经历的事情，可能大家不一定可以完全认同。那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每个人都经历这个环境，
对啊，对啊，
或在那个时空之下，
嗯，
而且说不定那时候我们的想法跟现在的想法也不太一 样，
对，但我非常尽力的想要把我当时的想法和我当时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告诉大家。
对，当初会这样想，不一定现在会这样想、啊、
嗯，
那这也是我们就是出国留学、出国打工的意义吧、
嗯，
就是从这之中获得一些心灵上、或者是技能。上面的成长，这样。
对啊，不过说到底，我觉得对我来说，在国外打工这件事情带给我的反思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这里，然后我是谁，然后我在做什么，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有意义。
对，对，没错。那 这集就差不多先到这里。
对啊、
我们下一集呢会聊聊我在那个温泉旅馆打工的经历。
对，
那会比较欢乐一点啊。
对，温泉旅馆打工经历，我听连月讲过，就是其实真的蛮好笑的。
对，
真的很好笑，就是他都在偷懒啊，
比较没有心灵上面的成长，就是一些很荒谬的事情组成的。
我觉得还蛮荒谬。然后下一集我会大概讲一下我的实习经验，但是实习我们应该会另外一集吧？
对对
对对，因为我
希望可以邀请我们的朋友来。
对，因为我有做过两份实习，其中一份实习在美术馆，另外一份实习在电视台。嗯，然后我觉得实习的经历很精彩，尤其在新闻台实习真的超好笑的。嗯，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记得订阅，然后就听我们之前的
开启小铃铛，浪漫 Duke
不是
浪漫 Duke，
好，拜拜，
拜拜。